么就是吵架的艺术。好像每一个家里面都会吵架的，有谁敢说我从来没吵过架？可以举手。我家里我从来没吵过架，哈，从来没吵过架。啊，有人就夸口说啊，哈，我们夫妻真是好啊，我们夫妻几十年五六十年从来没有吵过架。我想这个不是好现象，为什么呢？第一啊，一个可能就是说，一方面个性太强，另外一方面就一味的迁就他。我记得我先生常讲过这句话，我先生说，他说我喜欢你提意见，他说如果你不提意见的话，那我为什么结婚？他说我结婚就是希望多一个人给我有意见，有两个头脑比一个头脑强啊。所以但是有的人呢就不喜欢，他只有他的意见，别人永远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结果他自己出去夸口，我家里从来不吵架，其实是他个性太强，这有个很大的危险，就是那个对方那个不强的人，不平常不讲话的人，他可能一直迁就你迁就你，迁就了一天他受不了，他静静的跑掉了。我看见过这样的事情，我看见有人结婚十年就是从来没有吵过架，有一天他太太突然不见了，他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吵过架，怎么他会不见了，他跑掉了啊？他隐藏在里面，他没有说出来，所以我觉得吵架是好的啊，不是完全的不好。另外一个理由呢，他已经放弃了，反正整天就是你讲这几句话，我跟你吵吵的，我已经放弃了，我漠不关心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的心里面已经 give up 算了，让你去算了。其实这种不是和睦，不是和谐的家庭。还有一种呢，他虽然不吵架，可是他做完事情做完了以后，他让对方去决定那件事情，事情做完了以后，他就推诿责任了，就是不是他管的啊。而且亚当就是一个例子，亚当一听夏娃的话，就是吃那个禁果，吃完了他就说是他给我吃的啊，当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吵一架，神说叫你不要吃，为什么你吃？当初他不是事完成以后他就推诿责任，很多人是这样的。吵架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要你新婚的夫妻哈，第一次吵架哇，急死了，吵完了，糟糕，我们的夫妻不和，我们意见不合了，我们吵了架了。其实吵架是普通的现象，很正常的现象，不要太过好像放心啊。吵架微进去马上就会破裂，其实吵架完了以后，你会感情有的时候会感情更好。你晓得吵架是有益处的，晓得圣经会找到圣经的根据，你晓得神都喜欢我们跟他吵架，你知道不知道啊？神不需要我们默默的顺服，不需要我们好像苦苦的在顺服，好像说很为难的在那里顺服，不是，他要我们顺服，他是甘心情愿的顺服。哎，在圣经里面神说来我们彼此辩论，在什么说罗非讲这样的话，以赛亚，你看神都要我们跟他吵架，来我们坐下来辩论，我们来讲，我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所以这个吵架是有益处的，我们坐下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在梅加书里面那就讲神与百姓争辩啊，神要把他的理由讲清楚给我们听，所以我们可以甘心情愿的顺服他。讲吵架是交通的一个方法，是彼此交通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就彼此知道心意，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如果你不讲出来，不吵出来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觉得跟一个很难跟一个相处的人，就是那个人不讲话的，他什么都藏在心里面，那么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说，他都不说出来的，这种人很难跟他相处。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学习要说出来，不要藏在心里。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我刚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他一发话叫我就不出声，所以我说他好像火那烧，我就好像水那样冰冻起来啊。你觉得冰冻的水更难融化，火一下子就没有了，一下子熄掉了，我这个冰冻的水三年都融不开，冷战在里面闷，冷战就是不理他，越生气就越不理他啊，心里一直想啊。那么他有的时候他都忘记了，他说你为什么生气啊，那我跟他气死了，刚刚就是你弄得我生气的，现在你打过来问我为什么生气，可是我不说出来，我闷着肚子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应该知道，总是说你应该知道你怎么惹我生气的，应该知道的，结果总是讲不开， 就吵架一直吵在那里。后来我学乖了，我学的是的，他火气爆出来的时候我暂时不说，等他火气完了以后我就慢慢跟他说，说出来刚刚是为什么怎么，你这句话你弄我伤心，你使我很难过啊，慢慢慢慢讲出来，就慢慢他就晓得了，要不然他真是不晓得，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所以这个交通的一个方法要彼此知道心意，这是要吵出来的。你记得亚伯拉罕跟撒拉吵架吗？啊，亚伯拉罕跟撒拉吵架记得吗？吵什么事情？为什么事情吵架？为夏甲的事情吵架。你吵开了就好了，吵开了亚伯拉罕向神说，我怎么做，神说你听你太太的话，把他赶出去。当然这个是有神学家另外的解释哈，我不是这样讲，我一直说是可以吵架把这事情解决的。还有我觉得吵架好像一个清洁剂，好像我们用那个漂白粉去擦东西啊，很厉害，很利，很尖利，很擦起来声音很不好听，可是完了要搞清楚了，清洁了彼此的误会，清楚了，弄清楚了，清楚了一次以后，下次我们不会再犯那样的事情。我们在知道我们彼此摩擦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容易引起摩擦，下次我们会避免。可是如果你不说出来，不吵出来的话，对方并不知道，这样的会擦给你，而且弄得你很伤心。所以我觉得吵架像清洁剂，一次一次可以把你的事情弄得更干净。吵架也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有很多事情我们要用吵架来解决，就是会说出来就会解决，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方法。可是听到这里后，你不说好了，那我回去可以跟我家里的人吵架了。不是说一定要吵架的，吵架我们是应该避免的，不是说两天三天就吵了，一下就吵，很容易有的时候，特别是姐妹们很会发脾气啊，小姐脾气，做的太太还是小姐脾气，动不动她就脾气来了，她就嘴巴翘起来了。他就不高兴，动不动就不高兴，这个是不成熟的表现，就是你这个人你还没有长大，还没有长成熟。人吵架是要避免的，不能够三天两天就吵的，更加不能在孩子面前吵。你晓得孩子最怕的什么？心理学家的研究，孩子最怕的父母吵架，这个是最大给他们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现在孩子更厉害了，他听见父母吵架，孩子就问，你们会不会离婚呢？Are you going to get a divorce? 现在孩子会这样问啊，他是非懂似懂非懂啊，啊，你看大人一吵架，孩子就哭了啊，孩子一哭，这大人火气更大，就把这火气放在孩子身上，搞得全家啊不安。所以我们在孩子面前更加要避免吵架。有什么事情等孩子睡觉了，或者等孩子不在了，两个人再坐下来好好谈啊，在孩子面前不要争，不要争得面红耳赤。如果你们在孩子面前吵架的话，你要在孩子面前和好，这个是一个条件。大概好像开车子，整家人出去开车子的时候免不了，先生要闯红灯，太太就管他了。你怎么开车总是这个样子？你看又闯红灯了，那么先生已经就不高兴了，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大家孩子在后面就很害怕。其实你完了以后，马上两个人应该在孩子面前和好，应该还跟孩子说对不起。我刚刚跟爸爸讲话讲得太大声，是我不对啊，或者这个先生应该说对不起，我刚刚脾气很急躁，或者我刚刚心不在这里，我说了很重的话，这个是一个原则。如果你们不信在孩子面前吵架，要在孩子面前和好，不要说等孩子走了两个才和好，因为孩子没有看见你们和好，孩子以为你们两个老是吵架的，这样也是在孩子面前一个榜样。就是孩子彼此吵架不要紧，父母也会吵架的，但是我们马上就可以和好，因为我们还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要等一个时候慢慢谈啊，这个是吵架的艺术，要找一个适当的时候慢慢谈。一下子心里好像很急的时候，或者很忙的时候，或者很累的时候，要等啊，不要急。我常常觉得当我要跟我先生讲什么话的时候，我常常先祷告，我常常先默默地跟神说，神啊，我这句话该不该讲，我该不该说，我现在可以说吗？还是神会跟我说你等一等，慢慢才说，或者以后找一个时间才说，这个要记得。还有如果我们很会生气，或者对方很会生气，常常吵架的话，我们坐下来分析他生气的原因，就让我们记下来，就我们在家里记下来，每次吵架什么，你把一个记事本记下来，因为你不记下来，你马上就忘记了。 过了两天你忘记了，你忘记了谁先吵架的，是什么原因的，是谁先开始的。我们把它记下来呀，然后我们分析为什么他常常生气，他的生气的理由在哪，你给他做一个分析。我就知道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说他的先生不但喜欢发脾气吵架，而且常还会打他，哎，还会动粗。所以我就教他这个方法，你去把这个理由分析起来，是什么样的情形之下特别他会生气。或者有的先生他那个面子关系很，自尊心很强，所以你在孩子面前说的是爸爸怎么样不对的话，他马上就是生气了，这个是一个原因。有的爸爸呢，他怎么样，他比较不会，不像女人这么尖嘴利舌的，他讲不过你他就动粗了因为他骂不过你了嘛，他觉得他也忍受他就动粗了，像这样都是原因之一。或者是他在家里的时候，他看见他父母吵架常常是动武就动粗的，所以他以为这个就是吵架的一个方法。这个我们就给他分析下来，对太太也是同样的，有的太太也会动粗的，你知道，有的太太也会打先生的，不但是先生打太太yeah, 我也看过，我也听过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说都是打老婆的，有人也打老公的也有的。所以这个做丈夫的也要分析一下，你自己做个心理学家分析一下，在某一种情形之下，某一种原因之下，他特别会发脾气，你给他记下来，然后你做个分析，你可以避免很多。比如说大概是健康的关系，有的人身体不好，或者他工作太累了，他工作太累了，下班回来那个时候最容易发脾气，那你就避免了，在那个时候你就用好的方法避免他。有的时候情绪，有的时候脾气很难控制，我有的时候你就要慢慢的开导他。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样样事情都可以改过来的，脾气是可以控制下来的。还有我们一个吵架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常常希望别人是跟我一样的，总是希望对方是跟我一样的。其实两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会相同的，你无论怎么相爱是一件事情，两个人住在一起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人的方式不同的啊，有的人他喜欢这样的啊，有的人他喜欢东西乱丢的，对不对？他衣服换下来就这样丢，臭袜子床底下一个，桌面一个啊，乱丢的，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多半是男人这样的，这个多半是男人这个，而且男人有的男人很怕洗澡的，从来不去洗澡那么这个太太气死了，这太太就一天不止洗一次澡，天气热的时候反而洗两次，所以他就勉强他先生一定要跟他一样的也要洗两次澡的，像诸如此类的。你不要勉强，可以过得去就算了，不是太脏太臭就算了如果很脏很臭的时候，如果你先生喜欢乱丢东西，你就跟他捡，我跟你捡了几次你就感动他了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得去就算了，不要太过勉强。好像不是说你家里总是要搞得一尘不染，我知道有的很多太太太干净了，太爱干净了，你晓得吧，你天天扫地扫地，有一天把你的先生都扫出去了你小心一点有一个姐妹有一次跟我说，有一个姐妹我还刚刚认识她不久，她就跟我说，正好她买了个新房子，他的新房子上面是微波炉，底下是那个好的炉子，他很爱干净，他先生也喜欢弄东西吃，他说我不准我先生弄东西吃，我跟他说如果他要弄东西吃的话，他要把这个炉子洗的跟新的完完全一样还给我，我再跟他弄东西吃。哎呦，我听了之后我马上就跟他说，我说姐妹你这个不对，你晓得不晓得，我说你这个不对，我说这个家也是你先生的，他喜欢弄脏他有权利弄脏，你不能说一定要弄得他干净，他有他的权利弄脏，你爱干净你去洗，他不爱干净那是他的事情，是这样。你晓得吗，我跟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两个月那个先生跑掉了。哎呀，我真是希望多早一点认识这位姐妹，早一点跟他讲这句话。当然这个不是说他先生跑掉的原因，不过我相信这个是原因之一，这个是原因之一。这个先生回来觉得这个不是他的家，这样不能动那样不能动，因为等一下又弄脏了，什么也做也不能做。我知道有一个先生，那个是男的，这个先生也是洁癖，他太太下班回来一定要太太先洗澡才可以坐下，要不然坐要不然客厅的沙发都不让他坐，他太太回来累死要坐下，不行先要去洗澡要干净。哇，很多人有这种怪脾气洁癖、所以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你不要勉强别人跟你一样，不可能一样的，你要跟人家同住在一起一定要是容忍他很多的东西，如果你不容忍你就是吵架，像这种吵架是不应该的，要避免的。 吵架的时候怎么样呢？吵架的时候不要好像骂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人吵架不是根据这种事情吵架，他扯到老远去了，扯到别的地方去了。Yeah, 很多别的事情平常开玩笑的时候可以说，吵架的时候不能说的，你要知道吗？平常没事情的时候可以说啊，我常常跟我先生开玩笑，我常常说、早知道你这个人我才不要嫁给你，这是开玩笑说的。吵架的时候这句话不能讲，吵架的时候不能说我早知道你这样发脾气我才不嫁给你，这种越吵越厉害。这个就是说扯到别的地方去了，别的事情去了啊，这种是要禁止舌头的。还有的先生就说，我妈妈都说我娶错了老婆，你看对不对啊？你看对不对？你吵架对不对？哇，这种话不能讲，这种话就伤人家的心的，这种话就是永远给人家记着的。你开玩笑的时候可以，你要注意夫妻之间可以开玩笑，可以很多事情很敏感的，特别觉得敏感的不能开玩笑的，你要注意啊，要注意这个吵架的时候不能够乱说，要避免那种痛处，那种很敏感的地方要注意。我们要以事论事，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每件事情用以独立的方式来解决，不要牵到别的地方去。好，牵涉到以往或者牵涉到将来，有的人的脑子里面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单子，这个单子都是先生的不对，他这次吵架的时候从头念起，又从那张单子念起，下次吵架又从单子上念起，一天到晚哈。有一个太太跟我说很好玩，这个太太很 cute 很好玩，他说他有一次他先生要搬家，他先生是医生，他们搬家从东岸搬到西岸，结果他先生到西岸了，他要找的新诊所要搞这些事情，要赶快马上要开始他做工作，要不然医生没有收入了，他搬过来要建立他的那事业。所以他的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在东岸那里卖房子，他要卖掉房子他才可以搬过来。哇，他说这件事情呢他最伤心了，他说我你小子多苦，拖了三个很小的小孩子要去卖房子，实在是很苦。可是你没想到你现在也很苦，他一个人在那里要把这个事业建立起来，要去预备这些东西，他同样很苦的。他说我还在考虑要不要赦免我的丈夫那一次让我一个人在那里待在那里带着三个孩子卖房子的事情，他说我还在考虑要不要赦免他。我相信每一次吵架他都这件事情拿出来了，你记得不记得你让我带着三个孩子卖房子让我那么苦那有的人更加是吵架，一吵架就是你还说什么买这栋房子都是我妈妈，都借了我妈妈3000块钱做当配买再买下来的哈，像这种吵架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你吵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不要牵涉到以往，也不要牵涉到将来，就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样子吵架不要乱扯啊，不要乱牵涉。还有不要牵涉别人，不要把别人拖进来，好像今天我早上说的，就说你看你这个样子就跟你妈妈一样啊，就把妈妈拖进来了。有的人就比如说本来都不说，我晓得这个不是你的意思，是你妈妈教你的，或者说别人哈，你跟我这样吵架难怪你从前那个男朋友不要你这也是牵涉到人去了哈，你牵涉到别人去了，是不是？我们吵架的常常讲这样的话，这个都是不对的，这不是吵架的艺术。今天我们是讲吵架的艺术啊，你吵架没有艺术。其实我们吵架一方面的吵架，另外一方面可以用一句幽默的话就把这解开了，这样的解啊，有个人的吵架就气得要命，你可以很幽默的方法让这样这个事情解决。还是另外你暂时避开，好像他在厨房也发脾气啊，一方面炒菜碰着碰碰在那发脾气啊，那么周先生看见他脾气暂时避开跑到客厅去，但是我不是叫你出走啊，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出那个房子，你暂时避开一点，避开这个风头，你不要一下子哈，那是叫我避开好了我回娘家了，这个就不对了。你不能够这一气之下就跑出去，或者回娘家，或者说开出去到酒吧去跟朋友去喝酒去，这种是不对的。你暂时避开那个风头是对的。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提醒对方，其实你小声大对方在大声发脾气，你说你小很小声的说一句什么去提醒对方，很多时候马上就对方就平静下来，很奇妙的。我不能够告诉你用什么话，可是我知道你夫妻之间你总是有每个人的情形不同啊，你想 这种艺术的方法。上次的吵架是怎么，下次如果这种事情来了，你想一个办法怎么样去平息它。吵架应该好像暴风雨，一下就是雨过天晴，还加上彩虹，哈哈，特别美丽。请你不要好像那个屋檐滴滴的那个莲叶雨，一滴一滴慢慢在滴，永远滴不完啊！这个圣经里面说，跟这样的妇人吵住的话，情愿一个人住的荒山野地啊。这个箴言里面，箴言里面好几次提到这样的事情，最怕这种一滴一滴老是滴不完，口里老是在啰嗦，哩哩啰啰，哩哩啰啰啊，这种要避免。吵架应该好像是暴风雨，一下就好了，一下子雨过天晴了。我们吵架应该好像小孩子，主耶稣说叫我们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吵架，接下来才吵架啊！你大人还没有劝他，他马上两人好了，马上两人就好了，对不对？啊，一吵架吵了就忘了，我们也是应该这样，吵了就忘了。我们中国一句话说，夫妻吵架什么床头吵架床尾和，马上就好了，就马上，这个好像小孩子一样的。圣经也是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说马上就过去了，不是一永远记在那个地方的啊，事情过了就忘了。还有我们要想到，吵架不是说一吵架对方就不爱你了，我知道这个是姐妹的毛病，这我自己，我从前的毛病也是这样的啊。如果先生一生气一不合我的意思一吵架，我就想他不爱我了，他不爱我了。其实男人不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男人说这个是以事论事，把事情讲清楚，这跟爱情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跟爱你不爱你没有问题，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们女人总是想一定是有关系的，我们总是想婚姻都是整个的关系，整个都混在一团。女人有的方面很理智，可是有的方面很没有理智，很不会分析，很没有理解，常常觉得什么都是一团啊！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万事顺我；如果你爱的话，你就不会发脾气；如果你爱的话，爱我的话，我说什么就什么。其实这样的一个丈夫，你才讨厌他。如果你一个这样的丈夫，你说什么就什么，总是跟着你后面一直乖乖乖乖的，你看你讨厌不讨厌？这样的男人一点骨气都没有，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想，这个要分开。吵架是吵架，爱情是爱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们这个独立的事件，我们要给它解决清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把这个彼此意见的不合变成合在一起的意见，这个跟爱情没有关系了。爱情是我们一个永久的一个心态，这个是爱情。吵架是一个解决一个事件的一个方法，要分开来。吵完架以后，我们不要勉强对方去赔罪，要跟你说赔罪。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没有信主以前，哇，她好凶哦，她是那个苏州那个地方的小姐，官府的小姐，在家里发惯脾气的。她是吵完架以后，她先生，她要她先生跪下来跟她认罪，她先生跪下来跟她认罪说对不起，她还要骂她，你不是有心的，你不是有心，你不是真心的，你是口里讲讲而已，你不是真心的。啊，那这个丈夫都不晓得怎么样跟她赔罪才对。可是感谢主，他信主的，他信了主以后，他整个人改变，他对他先生好得不得了，整个改变。他先生不久就信主了，就是看见他这种的改变，就是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他从前那么凶，他说他先生如果要剪脚趾甲，他要把报纸铺了满地，要他先生坐在中间他可以剪，他怕他把地上弄脏了什么的。可是他信完主，信了主以后，奇妙主改变他，他这些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先生很快就信主，他们现在在台湾一对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勉强对方赔罪，可是你自己要尽快的向对方道歉。好看，你这不服气的，这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要跟他道歉？我告诉你，吵架一定是两个人的错，如果一个人错吵不起来，对不对？我们是说两个手掌孤掌难鸣，两个手掌才会倒起来，一定是两个人错。你把你错的那部分跟他先道歉，你不要去理对方怎么样。 OK， 记得这个原则，你不要勉强对方向你道歉，可是你自己尽快的要向对方道歉。你不要去要求别人，你先要求你自己。那我记得我自己一个最大的挣扎就是这样的。我从前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我总是，你吵架当然是觉得对方不对，是自己是对的，要不然不会吵的，总是觉得我对他不对，所以你才会跟着吵的。 最怕就是吵完了一晚上又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哎呀，我最怕这件事情。因为你跪下来祷告，圣灵就光照你，就说你这不对，很多不对就出来了。哎呀，我好怕，那个时候我总是不敢跪下去祷告，你知道吧，怕，就怕神光照我。可是你没办法，神一定要你这样，你祷告下来觉得自己错，你起来你很自自然然就跟对方认罪，很奇妙的。我希望你们会有这个经验，如果你觉得真是你对对方不对的话，你跪下去祷告好了，我告诉你圣灵会光照你，会告诉你什么不对。所以我们尽快要向对方道歉，一天就饶恕七次啊，一天就饶恕你的弟兄要饶恕七次啊，总合起来你要饶恕他70个7次啊。可是你对你自己的弟兄有的时候就不饶恕，对别人可以饶恕，对自己的弟兄不饶恕啊，或者对自己的姐妹，对自己太太就不饶恕，你去饶恕别人。神给我们的教训，你是对要饶恕的。道歉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很明法，不是像我刚刚说那个姐妹一定要跪的你面前来道歉，不是。其实道歉也可以用很多别的方法道歉的，哈，你给他亲一个，这个就是道歉了，是代表你道歉了，是吧？你或者是不一定要说，哎，我真是对你不起啊，这个事情其实不要，夫妻之间的事情了，过了就忘了，就忘了，也不用再解释，把这个理解释清楚，就是和好了就算了。不过我们就注意和好了，注意下次我们不要像这次这样的吵架，这吵架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分析一下。下次避免这样吵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纽约的时候，啊，因为礼拜六我是忙得不得了，礼拜六我从早上8点就开始教琴，教钢琴了，一个一个学生一直接的来，中午都没有机会吃饭。到下午碰见礼拜堂还有一个婚礼的话，那就更糟糕了。因为婚礼来了，我不能不去参加婚礼，参加婚礼完了，那我这些学生在等，我又要拨开他们，又不能够说人家来谈45分钟的情侣给他缩短成30分钟，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总是礼拜天是忙得要死，礼拜六特别忙啊。那次礼拜六一个婚礼，那个婚礼是我们自己教会的青年人在那婚礼，那完了以后婚礼完了以后还要照相，你知道吧，婚礼完了就新郎照相，哇，真是急死人。所以我老早就跟这个弟兄讲了，我说晚上我们去餐馆那个吃饭宴会的时候我就跟你们照相，我说下午我不跟你们照相，因为我太忙，我要上去教琴。可是我先生并不知道这件事，我忘记跟他讲。好了，我跑到楼上去教琴了，我先生在底下按那个 intercom， 下来照相，就是我把我气死了。我说你不知道我礼拜六这么忙吗？我跟他说了我不用照相，我晚上照相。他听不清楚，他说自己青年团现在你还不下来照相，他在底下有急。哎，气得我要死，把我气死了。我这里已经又很急很气，后来我就不理他。好了，后来我在交情完了以后，哎，不急，我现在上来了，他泡了一杯热茶，端进来放在我的琴上，后来他又静静的出去了。我告诉我那个时候眼泪流下来，这个就是表示，他并没有跟我说 I'm sorry， 我也不需要他说这个。这个就是一个表示，他晓得他错了，他忘记。你知道男人总是忘记这种事情，他都不知道。每个礼拜这样事情，他还是不记得，他还是会忘记的，总是很粗心大意的。就这么一下就清楚了，啊，所以以后他就会记得了。所以后来我也不用再跟他说，我知道他以后他就会记得这件事情了，是这样。所以我们跟人家你说外国人啊，很会啊。他买一个花送一个花，也是买一盒糖，就是道歉给你。不过当你先生买花买糖给你说，你不要追究，你什么事情得罪了我。有的时候他是爱你，想到你买花给你，你不要去追究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这种艺术，这个夫妻间的很多事情是有艺术的，不是明文规定的，不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你不要保持你自己意见。有很多时候就是不需要言传的，就是心里领会了，就和好了。其实我们吵架应该怎么？应该越吵越少。啊，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吵得多一点，因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脾气。不过我也希望你刚结婚也不要吵，结婚应该越吵越少，这个艺术。应该我们态度越来越好，以后我们吵架的时候，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马上他的态度很好，就马上软下来，就体贴他。哦。一定是他累了，或者说一定是他脾气啊是怎么不好，或者他外面受了气了，或怎么样， 马上就去体贴对方，那个态度越来越好。我们让主来管理，主持公道。我明天我要讲一家之主，我今天不讲这太上面的。我们有什么事情觉得很委屈的话，就一个姐妹说觉得很委屈，你到哪去告状？到主那去告状，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你不要去到朋友那去告状啊，更加不要去教会的祷告会去告状了。那你糟糕了，你还没吵两句，全教会人都知道，因为你们夫妻感情很不好，吵架。所以我们做牧师，更家庭更加糟糕。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住楼上，住二楼，底下楼下是那个女传道住。那你知道我先生他讲道大声惯了的人，所以他讲话都是大声的，其实没有吵架，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吵架，不过他讲话就大声。我常常说他打电话好像在开布道会。他是这样的人，他你们认识了什么和弟兄认识他的人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脾气人，他讲话总是大声的。所以这个女传道在底下一直去四处都说，教会就说了，哎呀，这个牧师跟什么天天在吵架，其实我们并没有天天吵架，就是他讲话大声，他底下听得有我们在楼上在吵架了。所以你到，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首诗非常的帮助我，那个诗叫做只要告诉耶稣，只要告诉耶稣。所以你去告状，不要跑到妈妈那去告状了，不要跑回爸爸，跑回妈妈那去告状了，也不要跟婆婆。